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今日召开嘅澳洲全国内阁会议上，将会讨论同疫情有关嘅各项政策。美国政府宣布将会重新支持世卫组织，包括拨出资金同埋派出医疗人员。欧洲议会通过议案，谴责中国打压香港嘅社运人士，并会重新审视同中国嘅经贸协议。今日是1月22号星期五，我是程达坤。随着全国疫情向好，将会在今日召开的全国内阁会议上，跨州边境管制政策相信会成为重要议题。有新州和维州的国会议员早前向总理莫里逊表示，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正式的跨州边境管制政策，并赔偿给受到边境管制影响的企业。目前昆州和维州仍然对雪梨部分地区实施封关，而西澳亦都继续禁止新州全境的旅客进入。另外，由于澳洲采购疫苗未有进展，会议仲会讨论对海外归国的旅客强制进行病毒检测，同埋在飞机上强制戴口罩。卫生部长亨特表示，政府会考虑强制要求所有从海外返回澳洲的旅客提供登机之前72小时之内的病毒检测证明，并需要在飞机上全程戴口罩。但是他承认，这些要求对很多人来讲都难以实施。他说，现在海外疫情严峻，过去一星期有400万个确诊病例，过去一日有17500个死亡个案，这些事实证明大流行仍然存在，澳洲需要保持警惕。同时，会议会讨论放宽海外归国旅客的限额。上次在1月8号召开的会议，当时澳洲发现了变种新冠病毒，因此决定将每个星期的返澳人数减少2500人。目前估计有超过38000澳洲人希望在海外回国。美国总统拜登的新冠疫情医学小组专家顾问福奇宣布，美国将会重新支持世卫组织。而拜登昨日在白宫出席仪式的时候，亦都签下多项行政命令，全面应对美国的新冠疫情。世卫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强烈批评，在他任内亦宣布美国不会再支持世卫。福奇说，美国现在将会重新恢复以往拨给世卫的全数资金，亦会再次派出美国的卫生工作人员加入世卫，同埋恢复同该组织的定期接触。
The United States also intends to fulfill its financial
obligations. 福奇说，美国亦都打算恢复履行对世卫的财政义务。美国当局会将各个层面的技术合作视作为是同世卫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会非常重视双方的合作，亦会继续加强这个关系。福奇说，他们会同世卫一起努力，为富裕或者贫穷的国家内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疫苗以及治疗和诊断的药物。世卫的负责人谭德赛就说，美国决定重新加入世卫是全球医疗的好消息，情况亦都是全球向前迈步的重要一步。
I said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as one family.
谭德赛说，他认为世卫和美国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现在大家共同努力，以确保在2021年的第100日之内，所有国家都可以为医疗工作者和其他高危人口接种疫苗。谭德赛又指，有了美国的承诺，他们成功的机会就会踏前一大步。英国政府表示，因应当地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增加，决定严禁超过15人的家庭聚会。从下星期开始，违规的家庭将会被罚款至少800英镑。当局亦都强调，不会浪费时间同违反规则的人争辩。当地警方一直打击大型非法集会，例如有人在伦敦和克斯福特郡等地进行多人的家庭聚会。
财政大臣
彭黛令强调，违反限聚令的人是威胁紧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驳有批评人士指，民主党坚持弹劾前总统特朗普会破坏拜登政府的团结。特朗普正是等待他第二次遭弹劾的参议院审判结果，有关的审判是涉及他有没有煽动他的支持者在1月6日在国会山爆发骚乱。佩洛西表示，国会是有义务向特朗普追究责任到底。
And just because he's now gone, thank God.
佩洛西说， 议员的责任是要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而这些亦都是他们要做的事。而且正因为特朗普已经离职，议员更加不应该发出信息，令任何人以为总统在职的最后几个月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获得免责金牌。而当大家要求议员应该更宽容的时候，亦都不要忘记当日在国会山庄里面是有人死亡。美国西北部城市波特兰和西雅图有示威者在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典礼之后举行抗议，期间破坏了区内的民主党办公室和其他建筑物，并同警察发生冲突。社交网站上发布的片段显示，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身穿黑衣和戴面罩的市民打碎了民主党办公室的窗口和玻璃门，并在民主党的党徽上喷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个市集发生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32人死亡，110人受伤，暂时没有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早上，两次爆炸相隔数分钟发生。伊拉克总理卡迪米事后和保安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在主要道路加派士兵驻守，防范再有袭击。欧洲议会的议员召开视像会议，通过一项议案谴责中国打压香港的社运人士。议案亦都要求就香港警方采取的行动制裁和行动有关的中国及香港官员。议会议员亦对欧盟早前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表示不满，形容做法已经令欧盟在人权问题上失去公信力。有关议案亦都显示欧盟会重新审慎考虑和中国达成的经贸协议，强调会将中国的人权问题列为考虑因素之一。中国驻欧使团就表示强烈反对。澳洲消防部门警告，未来几日在澳洲东部会迎来热浪，将会增加发生山火的风险。从今日到下星期一，新州、维州和首都的一些地区预计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目前西澳和南澳的西部已经受到了极端热浪的影响。新州乡郊消防局的麦坚尼呼吁民众做好准备。
These heat wave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for u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tate,
他说南部各州会特别受到热浪的影响，大家现在还有几日时间，要即刻行动保护房屋和周边，要搞清楚山火来临的时候自己和家人要怎样做，民众要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季节是有山火的风险。新州卫生当局也提醒热浪来临要做好出行的计划，上午11点至下午5点期间最好留在室内。由法国社交网站程式 Ubo 所作的调查显示，澳洲大部分年轻人希望更改国庆日的日期。这个社交平台向5000名澳洲用户发放调查问卷，有 53.6% 的受访者认为国庆日应该改期，有 34.7% 就希望维持现状。对于原住民来说，1月26号国庆日是第一舰队抵达澳洲的日子，标志着有6万年历史的原住民开始接受欧洲人统治。问卷调查是因应总理莫里逊的争议言论而发起。他昨日说，跟随第一舰队来到澳洲的人，日子和原住民一样都不好过。
财政
部长费登堡拒绝延长为款待业提供的寻工津贴。澳洲餐饮协会主席林伯特早前呼吁，在三月之后为受疫情影响的餐饮企业延长寻工津贴六个月。不过，财长费登堡今日回应，虽然明白款待业的困难，但目前政府对相关行业的支持已经前所未有，已经足够提供支持。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负责同英国关系的委员会主席，亦是欧盟前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获颁年度欧洲人这个大奖。奖项是由提倡爱尔兰重返欧盟的非牟利组织 European Movement Ireland 授予，旨在表扬为爱尔兰和欧洲的关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个人或者组织。而巴尼耶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一位非爱尔兰人，他表示能够获奖深感荣幸。体育消息，网坛一姐澳洲女球手巴蒂经已确认会在下星期在阿德雷德举行的网坛明星赛中重返网球场，参与这一场一度被推迟的澳洲夏季网球比赛的首场赛事。巴蒂将会同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球手夏勒、排名第三的大阪直美，同埋曾经23次夺得大满贯赛事冠军的世威塞莲娜威廉斯，嚟喺嚟紧1月29号喺阿德雷德参与名为 A Day at the Dry 的示范赛。 同场嘅仲会有世界排名前三嘅男网球手祖高域、拿度同埋蒂姆，仲有世界排名第26嘅意大利少年球手辛纳。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823点，上升53点，总成交60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Afterpay 收市149蚊，上升8蚊 ；Zipco 收市7.36蚊，上升1.38蚊。BHP 收市47.02蚊，上升7.2蚊。CSL 收市268.78蚊，下跌2.15蚊。联邦银行收市85.32蚊，上升9.5蚊。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3,176点，下跌1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9,927点，下跌3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621点，上升3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63，对港元6.0182，对人民币5.0167。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酝酿有骤雨，最高31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2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9度。珀斯阳光普照，36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32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22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34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32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